法语。
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收听今天战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1430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战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达义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啊，今天这个问题呢，是延续上一个礼拜我们的话题。我知道很多朋友啊，都对菩提树是非常尊敬，也非常有兴趣知道它的故事。那么当年呢，佛陀就是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的。那么师父，记得上一个星期啊，您和我们谈到了在当年印度阿育王和菩提树的故事。那么今天是不是继续和我们谈一谈下面的故事呢？
好的。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讲呢，是我们上一次呢讲到阿育王刚开始呢不信佛，那么想要摧毁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道的那一棵菩提树，没有想到呢菩提树发芽又长高了，所以呢亲眼看到这个佛法不可思议啊。他呢自己本身呢就是非常的相信佛法的力量，但是呢他的一个王辉从小呢是信仰外道的，他看到阿育王呢想要毁灭佛教这个菩提树啊，都是跟他有关系的了。可是呢这个阿育王呢出宫半个月多了，左等右盼不将他回来，那么心中呢就十分的着急啊。他怕大王就是阿育王呢可能会信奉了佛法啊，因为他一直在这个阿育王旁边呢破坏佛教嘛。哎，没想到这个阿育王呢去破坏菩提树，到了半个月还没有回来，他心里面都很不踏实，所以呢他就赶快呢就派人去请阿育王回宫。那么才人呢很快的就回来了，禀告这个王妃啊，他说这个大王砍了菩提树以后啊，很神奇的，菩提树啊可以说是一棵神树，死了以后又复活了，所以呢这个阿育王啊便皈依了佛门呢，在这个树底下供奉佛法三个月都不回王宫。这个王妃听了以后啊，气得都昏过去了，本来是叫是煽动阿育王去破坏这个菩提树，没有想到因为这一棵菩提树让他深信佛法力量广大无边，我归信了这个佛教，所以他非常的生气。那心里面在想说，大王呢三月不回来都是这棵菩提树在做鬼，不除掉这棵菩提树啊，难以解他心头之大恨，所以带了十多名大汉，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的去砍掉这棵菩提树。那么这一天的清早啊，这个阿育王来到这个树下来供奉，见到树又被人砍掉了，不禁呢这个怒火中烧啊，正要下令追杀这个凶手的时候呢，转了一个念头，他就这样想，说自己啊不也是砍过这棵菩提树吗，我虽然信了佛了，但还有人不相信佛啊，他们还没有觉悟啊，才做出了这样的一种愚蠢的事情，这不能责怪他们，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这个佛的佛法无边的力量，只有让这个菩提树再次的复活，才能够启发他们的智慧啊。于是这个阿育王呢和很多比丘就怀着虔诚的这个心意跪在菩提树下，请这个树神呢再次显灵，又令人抬来了100桶乳汁浇灌在这个树根上面。那过了没多久啊，这个树墩上呢就抽出了新芽，到这个太阳落山的时候呢，这两棵菩提大树呢又发芽成长了。阿育王对菩提树啊这越发崇敬之心，就是这棵菩提树跟普通的树不一样，毕竟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菩提树下成道的，他有很多磁场，他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妙用，那么他怕有人再次的偷砍这一棵圣树，所以呢他让这个工匠呢就建造了一道高月呢大概有1丈6的这个石墙呢把菩提树保护起来。从此以后呢这个菩提树啊虽然呢经受了无数处的狂风暴雨，经过了好多的这个挫折，依然呢树叶都是非常的茂密， 这个树影呢也非常的丰满漂亮。凡是幸福的人到了这个印度一定要去朝拜这棵菩提树。那么在这个大唐高僧昙玄奘法师在印度取经的时候还亲自呢去拜了这两棵菩提树啊。
师父啊，您刚才和我们谈到了菩提树的这个故事，那要请问师父了，阿育王的后代呢又把佛教和大菩提树的枝芽传到了什么地方去呢？
阿育王呢有一个儿子叫摩审陀长老，他奉命呢到了狮子国，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去弘扬佛法。那么佛教呢在这个斯里兰卡呢就得以生根发展。当时的斯里兰卡正值什么天爱地虚王执政，王子之中有不少人出家修行。那么有一个王妃，她的名字呢叫阿兔罗夫人，也向摩审陀长老啊请求出家。这个摩审陀言呢自己是比丘，不度这个女众出家。那么他建议这个王族啊迎请他的妹妹，他妹妹是叫比丘尼啊，因为出家人男众呢就叫比丘，那么女众呢就叫比丘尼，他的名字叫僧伽密多，就到了斯里兰卡这边来传教，并且呢还建议王族啊迎请大菩提树的一个枝芽来这个斯里兰卡正值供养。于是呢在这个斯里兰卡的王族的诚恳请求之下，僧伽密多啊就带了枝芽乘船渡海来到狮子国，在带来珍贵的比丘尼这个传承的同时也带来菩提树啊，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我前不久啊到印度去朝圣，先到泰国，然后到这个缅甸，后来到印度，到尼泊尔，最后呢就到斯里兰卡。所以我们到斯里兰卡的时候还特别呢去看这棵菩提树。所以斯里兰卡这个菩提树啊是非常出名的，好多佛教徒都会到那边去朝拜菩提树啊，在佛教里面是一个圣树，拜的菩提树就等于说见到佛了。所以呢他们一家人呢都一直信佛，先是他的爱子，后来是他的爱女，养父偏养的岛国啊。那么阿育王心中呢也有难以割舍之词啊，你看阿育王为了要弘扬佛法，所以把儿子把他女儿都派到各个地方，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可以说阿育王是一位菩萨在世啊，难舍能舍，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啊。然后为了这个佛法的光大呢，他义无反顾啊，这种弘法利生的意愿呢非常坚强。在一部经典里面有记载，这部经典呢就叫《善见利毗婆说》，里面呢有关于阿育王派他儿子啊派他女儿到处就弘法利生的记载。其中呢就啊描写了天爱地虚王啊亲自步入海中，直到海水到了他的头的时候啊就迎请菩提树苗的这种场面，非常的感人。从此这个菩提树就和这个斯里兰卡结下了殊胜的姻缘。历史上这个斯里兰卡人多次呢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啊，因为这个斯里兰卡菩提树是来自于印度布迪嘎亚的这个菩提树，所以呢斯里兰卡人对印度的布迪嘎亚啊也有深厚的感情。后来到了这个西元四世纪啊，僧伽罗国也就是刚才讲斯里兰卡有一个叫斯米奇拔魔王啊当政的时候，国王的族弟啊都出家为僧，非常的敬仰佛陀的圣迹啊，所以他来到了印度朝圣。不想这位来自于斯里兰卡的王族的这个比丘啊受到当地寺院的歧视啊排挤啊甚至呢讥笑他。他回国后呢就向他的国王委屈的倾诉了自己的遭遇啊。那么斯米奇拔摩他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呢，他就用这个非常重要的宝贵献给当时统领此地的这个印度的国王，这个国王名字叫三摩陀罗杰多，请求在布迪嘎亚那边呢建这个寺庙，这边是著名的摩诃菩提寺院呢。我前不久到印度的布迪嘎亚去朝圣的时候，也有七个这个斯里兰卡的寺庙建得非常的庄严， 那么从这个《大唐西域记》和《王祥策行传》里面呢，也记载，在记载里面发现了，就这座斯里兰卡的寺院后来成为布迪卡亚所取一指的大寺院，建筑呢非常的精美，气势恢宏。实际上呢，从其他的文献的记载中来看呢，斯里兰卡与布迪卡亚的这个联系啊，从古代到现在一直都没有中断过，他们都常常到这边来供养啊，或者是来建造佛像啊、朝圣啊，源源不断。
非常谢谢师父告诉我们这一段宝贵的历史。在音乐之后呢，我们将恭请答义法师继续和我们谈一谈大菩提树在佛陀涅槃之后的2000多年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荣辱兴衰呢？
千年一叹。 惜百年随风转，千年一叹人呀，唯有佛法永相传。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今天恭请湛山精舍主持达义法师仍然和我们谈到了大菩提树的故事。师父啊，前一个时段您谈到了很多大菩提树在历史上的故事，那么请问师父了，大菩提树在佛陀涅槃之后2000多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荣辱兴衰呢？
作为佛陀的正道之地啊，金刚座旁的菩提树啊，承载了无上的这个荣光与最丰富的供养，但是在2000多年来呢，它的历史和这个佛教啊，在印度的兴衰啊融入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同样呢承受了罕见的破坏摧残和冷落。菩提树的本身同样呢是演说的佛法最经典的真谛是什么呢？就是世事无常，世间所有东西有生就有灭，都是变化无常的，没永恒不变的，包括菩提树也是一样。根据玄奘大师的记载啊，大概在西元6世纪末，在位的曾经四次摧毁佛教圣迹的有一位的恶王，叫什么？叫摄散迦，对菩提盖亚呢也进行了极大的破坏活动。为了连根毁灭这个菩提树啊，他一直呢向下挖，挖到这个泉水涌出来，但是这个菩提树根呢还没有穷尽。那么怎么办呢？连根都要铲除，于是呢他用这个火来烧，用干枝子啊搅灌这个树根，不会再生长起来。那么没想到几个月以后，阿育王的后裔啊，当时呢沦落为小王，这个摩羯陀国这位国子叫马未王，那么来到了布迪嘎亚，看到这个菩提树啊遭遇到巨大的这个伤害啊，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于是呢就五体投地的来祈请啊，以数千男乳啊灌溉，希望这个菩提树能够恢复到1丈高以上的左右。为了防止再次破坏呢，虽然马未王呢又建造了2丈4尺高的石墙把这个菩提树保护起来。玄奘大师呢在唐朝的时候呢也来过这个地方，即使这个墙啊建造不一样呢，所以呢只能看到从这个石墙上伸出来的菩提树的上部枝芽，我看不到菩提树的全貌。我这一次呢去看的话也是一样，他们周围都是用石墙把围起来，也没办法看到整棵树的这个全貌。根据玄奘大师的记载呢，当时已经呢长到了4-5丈高了，虽然不比佛寺的400尺，也比不上法显大师所建的菩提树，但是仍然颇为壮观，看到这个菩提树高大，非常的庄严。那么摄散迦王呢，还想了毁灭这个布迪嘎亚精舍里面的佛像。传说呢，这个布迪嘎亚里面的佛像呢是弥勒菩萨的化身，历时呢6个月才成功的，看起来非常慈悲，非常庄严，很舒服，一意如生。那么摄散迦王呢到此的时候啊，就被这种佛像的慈悲和威严呢所折服了，所以呢他不敢动手，不敢来破坏这个寺庙里面的佛像。那么怎么办呢？他心里面又不喜欢佛像，于是呢就派呢他的手下一位大臣把这个佛像破坏，他自己不敢破坏，他叫别人去破坏，还真的蛮有意思的。这个大臣呢接到命令以后啊，坐立不安呢，他心里面也讲这个佛像非常有灵性很庄严，不忍心去破坏它， 迟迟未动，于是呢在这个佛像前呢立了一面墙挡住了。但是大王又命令他不要让这个佛像给人看到，对佛教升起恭敬心，所以他就用一堵墙把这个佛像挡住了。那么画了一幅大自在天像这样去交差。后来不久呢，这个摄善迦王呢全身生疮然后死了。你看他破坏佛像的这个罪过多大。佛像是代表智慧慈悲，你看看到佛像的话呢能够净化我们心灵。可是他摄善迦王呢他不信佛，不相信这种道理，他自己又不敢去破坏，叫别人去破坏，到最后呢自己受这个业报了，身上长这个疮了，到最后死了。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位大臣呢赶紧回去拆掉墙壁，把这个佛像重新显现出来。破坏佛像这个是罪过很大，像我以前呢也常常听到老一辈讲呢，所以以前在中国大陆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好多人呢烧毁经书，破坏佛像，拆除这个寺庙，到最后呢都没得到好报。这个因果啊丝毫不悬了，就是你种下不好的因，将来就有不好的果报。那么玄奘大师呢到此时呢来参礼像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金色塔里面呢这个佛堂里面没有穿的，所以呢没有光线，很暗，需要用大镜子遮摄这个阳光才能够看得清楚。所以当这个阳光呢被反射到佛像上的那一瞬间呢，所有见到佛像的人呢都非常的感动，因为里面的这个佛像呢非常非常的庄严。我们一个人如果能够有这个福报见到这个庄严佛像呢，那么这是非常的荣耀的一件事情，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那么再请问师父了，菩提树为什么会成为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殊异禅风的一个话题呢？
讲到这个菩提树跟我们中国佛教的历史啊，可以呢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唐高祖武德年间呢，在洛阳受戒这个神秀啊，在50岁的时候呢，他就去亲近非常有名的禅宗五祖弘忍大师，历时6年呢。那么后来呢，就升为上座僧，就是他在里面学的最好的弟子，作为上座僧。在唐朝初年呢，神秀大师在五祖弘忍选徒传授衣钵的时候呢，就写了一个偈子，叫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个偈子呢在历史上也是非常有名。五祖弘忍大师啊，他觉得呢这个传法阴阳差不多了，所以呢召集的他的所有的徒弟来告诉他们说，希望大家每一个人写一首偈子表达这个修行的境界。那么当时呢寺庙里面好多出家人都觉得我们都不敢写偈子，都没有资格写偈子，唯有呢我们的大师兄教授师父神秀大师才有这个资格，他呢最有智慧，修行最好，最有学问。所以呢这个神秀大师看到大家都不写，那么怎么办呢？所以他心里面在想说，我呢写这个偈子呢不是为了要去求这个衣钵，不是为了要夺到这个名，我是呢希望说让师父来鉴定我这个修行的境界到了什么程度，所以呢他写了这个偈子。啊，那么这个偈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身是觉悟的根本呢，心呢就像明镜一样能够照万物，物相来时啊境不增加，物相去时啊境不减少。所以这里面的身和这个心意思是相同的，只是为了符合这个师哥的技法我做的这个安排。那么这个大智不识的因为这个慧能听到这首偈语以后啊，就感觉到悟常不彻底啊。神秀大师这一首偈子听起来是非常好的，一般人都觉得是值得学习的。但是呢来了一位到庙里面不到8个月的慧能，他听到这个偈以后啊，感觉到呢对这个禅的悟道还不彻底， 意识呢就在这个记字的基础上回应了一首记，这个记叫什么呢，叫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从这个字面上来讲呢，菩提树是空的，明镜台也是空的，身跟这个心都是空的，本来无一物，又怎么能够惹尘埃呢？恶人以这个物啊来表意，借物来弄道，都这个两手这个记忆广为流传，使这个菩提树啊这个名声大振啊。所以在我们中国啊，好多人都知道菩提树。像我以前在厦门南浦的圣明南佛学院读佛学院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寺庙周围都是菩提树，所以呢对这个菩提树呢都不陌生。菩提树属于佛教的圣树啊。中国这个禅宗五祖弘忍的门下这个神秀以这个慧能，后来呢五祖弘忍大师呢觉得慧能这个记子讲得非常好，所以呢把衣钵啊就传给了他，所以他呢就成为这个禅宗的第六祖。慧能大师呢在我们中国佛教历史方面也好，或者是在我们中国的宋明理学来讲呢，影响都非常的深远的。不但呢他所说的法影响了后代，就是连他自己身体啊死然以后不坏，金刚不坏身，今天还供奉在这个在广东韶光南华寺给大家供奉，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就是一个人有修行的时候要修到金刚不坏身，那么有的人呢他们非常有修行，那么后患有好多舍利，所以呢出家修行啊有好多境界。神秀大师与慧能大师虽然呢都是亲近弘忍大师，这两位大弟子啊见次各异啊，因而发展成为不同的禅学系统，叫南洞北渐，又称为这个南能北秀。其实神秀以长安为中心来教化北方，称为北中禅，慧能呢教化南方，所以称为南中禅。后世的这个禅宗呢大多出自于这两个系统，因为禅性观的区别，两派的差异则以这个南洞北渐来区分，其中以循序渐进的方法指导弟子令其开悟，这个叫什么，就称为渐悟，我不分阶段洞视觉悟则为洞悟，所以一个是渐悟一个是洞悟。禅宗六祖慧能呢告诉大家说，人虽然有南北之分呢，但是呢这个法只有一宗，所以呢这个法是没有高下的。有人明心见性见得早，有的呢明心见性比较迟，所以呢洞超见修与这个法门也没什么关系，我是修学的人根性有利钝都不同，于是呢才有所谓的洞超与见修。这样一说明啊，这个南北两宗就像一棵菩提树上的两个这个树杈，宗旨上实在是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讲到洞跟见啊的问题上呢，希望大家对这个佛法要明白法无高下，因为人的根气不一样，所以才有洞悟跟见修的差别啊。
听到师父所说啊，菩提树和我们中国佛教历史的关系，我想很多朋友就很有兴趣要知道神秀大师和慧能大师其中一些故事了。在音乐之后，我们恭请达义法师继续为我们开示。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师父啊，刚才前一个时段呢，您和朋友们谈到了菩提树和中国禅宗的一些故事，是不是跟我们再谈一下慧能大师和神秀大师呢？
神秀大师跟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啊，是代表我们佛教修禅的这个修行特色。像第一个弟子，刚才讲到神秀大师讲的身树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在一般我们凡夫来讲呢，如果一个人呢能够修心养性，能够像菩提树这样的挺直，还有心能够保持清净，这是很了不起的。所以要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那么这个弟子呢，五指弘忍大师为什么他认为呢这个不知道不能证到无上正等正觉佛的境界呢？就是因为佛的这个境界呢，是要明心见性，视之本源，明白自己的自性本心，这个才是真正佛的境界。因为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成道以后，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七哉七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乃因妄想执着我不能证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我们一个人外表上有很多不一样，肤色不一样，语言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性格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的本性是相同的，每一个人都有佛性。不管你是信仰这个天主教、基督教，或者是回教，或者是犹太教，不管是有信仰、没信仰，不管是佛教徒，所有的人都有佛性。所以佛教说众生平等，啊，每个人外表上不一样。你看，像有的人当官，有的人做生意，有的人当老师，有的人当工程师，外表上职业不同，但是呢，我们的自信是一样的。这个神秀大师呢，是从向上来修。那么从佛法里面来讲呢，向上是无常的，是变化的，是有生命的。那么反观那个六祖慧能大师，他的这个修禅的意境就不同了。他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说明他已经明心见性了。从这个心性里面发现世间所有万事万物都是空无自性的，任何的是非，任何的东西都没办法来染污他的心。他把四样东西看空了，彻底的了解一切事物的真相是什么。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万法皆空明佛性，一尘不染正禅心啊。你把世间所有东西呢，在差别性里面呢悟到一个平等性，了结到空性，那么就能够如如不动来应万物。不管做什么事情呢，你心里面就很踏实很自在，能够得到一种超越。所以呢，六祖慧能大师这个弟子啊，比神秀大师那个弟子啊要高超很多啊。所以希望大家通过听到这个记忆以后啊，能够给我们一个启发。从佛法道理来讲呢，我们人有好多烦恼，烦恼从哪里来呢？烦恼从心里面而来。心如果说一念之迷呀，你把这个小的事情呢变成很复杂的事情，本来没事，但是呢你自己呢想了好多负面的事情出来，那么这个呢就是没有智慧啊。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讲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如果想得开的话呢，这个天下是太平的，没什么事情的。人家说你一句话，或者做的一件小事情对你不好，耿耿于怀，吃不下，睡不着，这个呢就是没有智慧。大家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呢不是一个 perfect 的世界，人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呢，我们自己会做错事情，别人一样会做错事情。所以我们要学会谅解人家，要给一个机会给人家改进。 所以希望大家通过听到六祖慧能大师这个开悟经以后啊，希望我们也能够开悟，希望大家呢能够有这种智慧，超然于物外，得到解脱，得到自在，幸福快乐。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非常感恩师父的开示，阿弥陀佛。
高山变平地，烧地烧地烧心地，心地不烧空烧地，人人若把心地烧，世间皆成清净地。烧地烧地烧心地，心地不烧空烧地，人人若把心地烧，朵朵莲花开心地。
人人若把心地烧，朵朵莲花开心地。
烧地烧地烧心地，心地不烧空烧地。人人若把心地烧，烦恼皆远离，烧地烧地烧心地，心地不烧空烧地。人人若把心地烧，任我高山变平地。烧地烧地烧心地，心地不烧空烧地。人若把心地烧，世间皆成清净地。烧地烧地烧心地，心地不烧空烧地。人人若把心地烧，朵朵莲花开心地。
烧地烧地烧心地，山变平地。
烧地烧地烧心地，心地不烧空烧地。人人若把心地烧，世间皆成清净地。烧地烧地烧心地，心地不烧空烧地。把心地烧，朵朵莲花开心地。
人人若把心地烧，朵朵莲花开心地。
朋友们大家好，在节目结束之前为您播报湛山精舍最新的活动。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主持达义法师认为，佛教徒应该带头爱护地球，保护生命，才能够将佛教的慈悲精神更好的体现。因此，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除了弘法利生之外，一直宣导爱护地球、保护环境、热爱生命、戒杀护生。特别在6月9日，邀请了加拿大公民移民部和多元文化部长Jason Kenney 部长亲临加国五台山参加护生祈福法会。 同时，达义法师代表湛山四众弟子，诚意邀请关心五台山建设以及关心生命、爱护动物的善心人士和摄影爱好者到五台山参加法会，并且拍摄下历史镜头。活动地点就在嘉国佛教五台山。想要参加的朋友可以自行开车前往位在 Peterborough 附近的嘉国佛教五台山。如果您希望知道详细情形，欢迎致电905-886-1522转内线234 905-886-1522转内线234。万众期待的五台山素宴餐厅开幕了。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为了弘扬佛教慈悲精神，推广健康环保素食文化，经过精心的筹备规划，五台山素宴餐厅在 Highway 7和 Wobbe 正式开业。装修古典高雅，并且精心研制独特的素食点心、菩提佳肴以及宴会菜谱，提供您喜宴贺寿、亲友聚餐的最佳选择。而且五台山素宴餐厅严选天然纯素素材，坚持少油少盐少糖，不添加味精，点心现点现做，非常的新鲜可口，让您可以天天吃到最美味、最新鲜、健康又卫生的素食餐点。而均衡的素食不仅仅可以预防疾病，更能够徜徉慈悲精神，增长福寿，维护生态环保。尤其是当我们在五台山素宴餐厅用餐的同时，更加是护持了嘉国五台山的建设，可谓一举数得，意义非凡。多一餐素食，增一分福慧，欢迎大家多多光临，并且广为宣传介绍。五台山素宴餐厅的营业时间是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10点半，点心茶室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4点。地址是8425号 Wobbe Avenue， 就在 Wobbe 和 Highway 7交口不远处。电话是905-305-1338 905-305-1338，欢迎朋友们预先定位。湛山法语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本节目所需的费用都是由十方信众各方大德供养。如果您愿意支持湛山法语节目，或是支持嘉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欢迎您和湛山精舍联络。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 905-886-1522。祝福您福慧圆满，阖家平安。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湛山法语节目，我们空中再见。阿弥陀佛。
愿你一切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持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持一报身，同生。